做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禽流感跟蛋价。这个禽流感对大家来讲啊，真的很有感哈，主要还是因为蛋的价格的关系。但是好像最近蛋的价格有稍微在下降一点点，我只能说稍微哈，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发现，哎，有些少数的一些地方偶尔我会看到，哎，这个蛋价稍微便宜一点，但是有的地方还是蛋价还是居高不下啊。那么这个，但是禽流感事实上并没有比较减缓哈，我想是因为各个方面的努力啊，如果蛋稍微稳定一点点，有些地方可能供货拿到多一点。蛋价稍微调降一点，但是很多地方其实还是不太容易哈。但是我今天看了一则新闻，哇，有一点担心哈，怎么回事呢？这个不一定是蛋价的关系，我讲的是禽流感的事情哈。这个禽流感主要负责禽流感的有一个这个FDA 卫生部食品药物管理局里面的一个叫做兽医医学中心，他们算是来因应禽流感主要的这些人员，结果发现呢，现在这个兽医医学中心里面有140多位的资深员工被裁员了哈，主要还是这个马斯克率领的政府效力部门把他们裁员了哈，所以现在变成说监视疫情的这些人力算是少了100多位的资深的员工啊，那么当然还是有员工了，但是就是资深的员工被请走了哈，所以导致现在美国的卫生部门的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的这个侦测跟预防禽流感的能力算是受到很严重的影响啊，所以这个现在媒体就在说啊，这个禽流感在这种状况之下不太妙，不太妙，因为主要就是这些员工，你说这些员工到底啊，这个有没有对禽流感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抑制作用？因为我们也不是当事人，我们不了解，但是至少在这个当口啊，因为现在是这个春天来了嘛啊，这个春天还没有到夏天啊，这个时候是候鸟啊，这个往北迁移的时候，那么禽流感疫情在这种时候可能会有往北方蔓延的这种状况，那这种时候事实上是更要监视看看这种禽流感有没有扩散的状况啊，这个时候你又把人力撤走了，这有点尴尬，有点尴尬哈。当然这个每个人对这个政府效率部裁员啊有他自己的看法啊，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不能裁员裁到大动脉哈，有人是这样讲的哈，裁员裁到大动脉的时候就不太妙了哈。所以现在就是禽流感这件事情，如果人力不足的话，一般过去呢要这些人要监视这个病毒的传播，监测它传播状况，然后研究它怎么传播的。但是现在人力抽掉了100多人啊，那么这个表示说各地的公共卫生官员，那么从联邦政府可以拿到的协助将会大大的算是减少了哈。那这一波的禽流感也不是这一波，这几年的禽流感也算是美国史上最严重很深远的一次的禽流感啊，因为也延续了2-3年了。那么大家所谓这个影响最深远，就是现在大家的蛋价算是创下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哈。当然我说禽流感也不只是鸡蛋而已哈，但禽流感也包括了鸟类啦，包括牛只，但是鸟类跟牛只罹患病毒的案例已经减少了哈，但主要还是这个养鸡场还没恢复过来。但是你说禽流感啊，媒体就在分析说要把禽流感到底给出个数据真的不好说，因为呢这个养鸡场的数目啊，你说给你几个养鸡场数目，大家也不知道这规模多大哈。那么一月的时候说有133个养鸡场全美国是有禽流感，到三月下旬的时候已经减少到全美国是53个养鸡场还在禽流感的笼 兆之中。那么养牛场呢，到去年11月最多的时候有253个养牛场都有禽流感，那么到刚刚过去的3月已经只剩下21个有禽流感的养牛场。但是你这样算的话也不好算，有时候这个就算这个数量减少了，但是如果是这个大规模、小规模、中规模，说不清，那这个很难去算哈。但是截至目前为止，据了解，全美国受到感染的家禽的数目已经高达了1.68亿只哈。就我们之前节目也讲过啊，主要就是现在美国的禽流感的做法就是。只要查到一家养鸡场有禽流感，那么整个养鸡场的鸡只都要扑杀，因为这个是挡不住的哈。那么有人就说了，这个也有其他媒体在说，为什么这个好像只有美国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有人去看，加拿大跟这个墨西哥的鸡蛋价格。都是低于美国哈，但是美国这个鸡蛋价格高到太离谱了哈。也就是说，就算最近好了，你说真的，买一打鸡蛋，平均一定都是5块美金起，往上涨哈。就像我自己在看的一些，我自己平常去华人超市买鸡蛋，应该前两礼拜看到还是7块9块啊，还是很贵哈，都是5块起跳的哈。那么，但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加拿大一打鸡蛋的平均价格只有3.3块，在墨西哥一打鸡蛋价格是2美金，甚至更低。哎，怎么回事？为什么？难道美国人的这个鸡蛋就是比较金贵吗？也不是啊，所以就媒体去挖说为什么？哎，人家加拿大跟墨西哥也有禽流感啊，他们也是有禽流感，但是为什么人家蛋价就是比美国低啊？那么我看了一下，媒体是说。这个加拿大跟墨西哥都有积极的联邦措施来控制鸡蛋的价格啊，但是美国没有这种机制，没有这种机制哈，所以加拿大一直是用保护措施来控制鸡蛋的供应跟商品的价格，那么甚至呢，这个墨西哥也对主要商品啊。有进行所谓的价格管制，这个价格管制就包括到对鸡蛋价格的管制，所以变成你要在贩售鸡蛋的时候，不是它不涨，而是它不能涨啊，因为都有保护措施啊。但美国没有啊。另外，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说像加拿大的人口比较少啊，所以呢，加拿大的这个蛋鸡的养殖规模。就没有像美国那么大啊，那么比较小的这种规模的养鸡场，在发现疫情跟必须扑杀的时候，就不会像美国这样的扑杀大规模的这个鸡只啊，所以像美国这个养鸡场。这个规模都超大的哈，那你说这种超大的里面，只要一出现有禽流感的症状，整个哇，这个几百万只啊，上千万只就不见了哈，所以这个主要是规模啊，这个规模经济也不太一样啊，养鸡的规模经济不太一样啊，所以这种各种都有一个它历史性的原因了哈，那么也是美国养殖业跟加拿大、墨西哥的不一样啊的关系哈，那么但我刚前面讲，加拿大是这个媒体是说他们比较小规养鸡场都比较小规模。那墨西哥是这样啊，墨西哥的卫生部门一般情况下是说，我也是看媒体讲的，也不是我自己去知道了啊。这个媒体是说，这个墨西哥的卫生部门发现有禽流感的时候，主要先选择的是为这些生病的这些这个家禽接种疫苗，而不是扑杀，希望用。比较弱的病毒感染的这个机制促使他们形成抗体来抵御病毒，但是美国这个控制禽流感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扑杀，主要是因为就刚讲的规模不一样大，然后同时呢这个机。也不希望这个疫情在不同的养鸡场或农场之间传播，要防止病毒变异变成毒性更强的病毒。所以当然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哈。那么也有人说啊，这个鸡只透过接种疫苗来存活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每个人的你说谁比较有效都不好说，但是因为不同的规模、不同的处置方式造成的损失也不一样啊，所以导致美国跟加拿大的 这个鸡蛋的价格还是不太一样。但是不管如何，其实主要的根源还是在禽流感。那么讲回美国这边来，现在啊，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这个负责监控禽流感的这个兽医医学中心有相当多的资深员工被裁员了。所以现在大家在这段时间，恐怕大家还是要面对这个禽流感的在美国的控制。可能没有那么快了哈，因为现在变得比较困难了，人力也减少了哈。那么也希望说这个变种不要再太快的出现。但是据了解，三月的时候在密西西比州有一处养鸡场也已经出现了禽流感的变种哈。那么就希望这种变种不要蔓延的太快，也让大家在这个过渡期人力紧缩的时候真的希望禽流感可以在受控的范围之内，才不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好，以上就今天洛城新视野，我是张义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